集交通的聚集，请我们翻开诗歌692首，救主我们因你化。我们请四旬的姊妹帮我们再弹一遍，我们请唱。姊妹帮我们再弹一遍，然后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遍。再唱一遍，预备来。
祝我们因你化，现在聚集要来敬你，但愿心都受荣光，要来敬畏你，受益你Thank you.
同祷告。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再一同的聚集在你这一位荣耀的主、奇妙的主的面前，我们在这里安静，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更在这里刻目，能够听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牧长你那甘甜的、你那奇妙的话语。你的话就是灵，你的话就是生命。求主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你曾用你的话创造了这个世界，你的话能够医治我们，你的话也能够拯救我们，你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能够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你的话能够带来亮光，你的话更能够带来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愿今天的早晨你向你的教会说话，向我们每一个儿女们来说话，让我们软弱的成为刚强，让我们有病的能够得到医治，让我们受捆绑的我们在这里得到释放，我们在黑暗的当中你给我们亮光，在痛苦的当中你给我们安慰。
Amen。
你将那应时的话、Amen。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所需要的话你赐给我们，引导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把我们的弟兄、你的仆人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使用他，你的圣灵来膏抹他，让你的话语真是能够从我们弟兄、你仆人的口中能够出来，像活水的江河一般来滋润、来供应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在这里等候，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但愿你的话来拯救我们、救活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道。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请柯弟兄教导。
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救主我们因你话，现在积极要来静听。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听人来讲什么，乃是盼望神借着他的圣灵来对我们讲他所要讲的话。这些日子我在主面前就一再的仰望主借着他的灵来对我说话，就是到了现在好像我在这里讲，我盼望我和弟兄姊妹能一起的来听主要说的话。首先我要交通的头一个大点，就是苏灵先辈在读经上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聚会中主可以对我们讲话，但是也有一个非常宝贝主要讲话的地方，就是这本圣经。感谢主，这一本圣经乃是神的灵的一个呼出，神的灵在那里借着人来向神子民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能常常的 每一天都花一点时间来读主的话，盼望主的圣灵借着他从前所说的话再一次对我们来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读经该怎么读，该有什么的光景让主有机会来对我们说话呢？我简单提一下，我是算了一下年日，我是在70年前的8月11日在厦门海边受浸归入主。受浸之后在教会中蒙一点带领，到了50年的时候，有同工因为从福州的古岭他们受训啊，你属灵的先辈你弟兄释放一个信息，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只要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他还传递一个按手的信息，但是这件事情慢慢的就有点淡化了。在当年神机的确借着按手这件事情祝福各地的教会好多神的儿女，当日在厦门神的仆人没有在前教会的聚会，只是在小组聚会里头啊，来释放这个按手的信息。感谢主，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弟兄啊，也在那里接受按手。按手是什么意思？我在说，受浸是我们归入主的名下，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我们一生要经历的。按手又是什么意思呢？按手乃是我伏在元首的下面，接受元首的权柄，把我这个人交在主的手中，伏在他的权柄底下，在那里对主有一个许愿，但愿一生仍蒙神的带领，但愿一生都愿意接受神的引领，神为我拣选道路，神我愿意神一生来拣选他为我安排的道路。感谢主，可以说这么多年来，66年来，主常提醒我，你不是把你自己奉献给我的人吗？你不是凡事愿意拣选我为你所拣选的道路吗？感谢主，虽然我有软弱、失败、亏欠主，但是还要说，因着主的怜悯，我仍然学习愿意来拣选主为我所拣选的。我不敢拣选自己的道路，主恩待我们。在读经上，当时属灵的先辈就提到一个原则，这个话我想可能是倪弟兄说的啊，在荧幕上他这样说，我们怎样读圣经了？圣经有明文记载的，圣经啊有清楚明文的记载的， 我们都要仔细的来读，不可以断章取义，不能说哦，读到一个地方哦，就觉得事情就是这样了，因为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的话，神启示的话才是一个完全的启示。所以有的时候读一件寻求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只从创世纪、从马太福音、从罗马书我们就来决定了，乃是必须看见神整个的启示中对于某一些事情神是怎么说的。所以要细细的读，不可以断章取义，不可以马虎，这是一面。另外第二点，他说圣经没有明文启示的也要好好的读。我当时听了好几年，对这件事情不明白，圣经都没有讲，没有明文的启示，那怎么读啊？感谢主，因着主的怜悯，主的教导，慢慢的摸出一点路来。的确有好多的事情，圣经虽然没有明文的启示，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读，圣灵帮助我们来体会主的心意。关于这两面，圣经有明文启示的和圣经没有明文启示的，我们底下会来各举两个例子。但是没有举例之前，我们先回来到第二个大点，研读圣经的守则。我们要好好来读圣经，来研读圣经，来了解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我这里提了三点原则。第一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有一节圣经我们可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何解说？有的翻译是要还神所默示的圣经。这个含义，那么一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在原文里头，我们这本圣经，我在说在世界各种文语言文字的翻译中，我们这本和合本的圣经算是一本相当权威、相当好的一本，但是神的话太深奥了，很不容易，所以有的地方还是翻译的不够准、不够好。这不是说苏联的先辈他们的马虎，不是的，乃是神的话实在深奥，所以有的时候。若是能懂原文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参考一些原文，而且一些其他的译本做个参考，那么主恩待我们。原文的翻译它语义更重一点，读一读，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这个默示，有的翻译就是神的吹气，神的吹 ，T 所吹出来的啊，一教道，一读者，一归正，一义中的管教，乃是有益的。这里怎么多了一一一？意思就是说，这是何等的加重，在神的话，在每一个点上是那样的重，为着叫我们读经的人得着益处。所以弟兄姐妹们，好好的读经，若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在主面前来读主的话，我们的损失何等的大。主恩待我们，当然这个益处乃是指着生命上的蒙福，乃是指着属灵的益处。好，那么第二大点，第二小点，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到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这里说你当竭力，这个是使徒保罗对清廉的同工提摩太的一个提醒。他说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悦纳。神虽然爱我们，但是我们重视神的爱吗？我们宝贝神的爱吗？使徒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虽然他有恩赐，他也能够好好的来为神做工，年轻的就那样的专心来服侍主，但是使徒保罗提醒他，你还要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悦纳。神爱我们，若我们能竭力的追求盼望，能够在神面前更多的蒙他的悦纳，然后呢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说到这里，我自己觉得惭愧，从年轻的日子就有一个心愿学习服侍主，到现在也许弟兄姐妹们说，有好多弟兄姐妹说柯老弟兄，我发现哦，原来我老了。但是弟兄姐妹，我只能承认说，在神的面前还有许多羞耻，过不上神的心意，求主怜悯。他提醒提摩太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怎么做呢？特别在神话以上，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像什么呢？比方说我们有一块豆腐在这里，软软的豆腐，你要把它切成几块，那个刀要拿得直，用力要切得正，切得准。若不然的话，这一块豆腐切出来啊，就变一盘的烂豆腐。照样，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解释圣经，要按照真理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弟兄姐妹们，就神的话各部分要正确的、正直的、毫无曲解的他解释出来啊。我们来看第三点，不可以随圣经本处 可以解释的，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一同来留意。我们先读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我们好好来看，彼得后书20节21节。慢慢的来读哈。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好，等一下，经上所有的预言，这个预言这个字啊，李锦仲的一本说，这个神传神言传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对预言这个词乃是说会领会说，哦，圣经中有好多的预言，特别在旧约先知们的书，好多将来的事，那些事情就叫做预言啊。比方说在新约里头，福音书也常常有一个预言说，当主回来之前有许多事情要发生，那是叫做预言。但是弟兄姐妹们，使徒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说经上所有关于未来预言的部分，不是，这个预言乃是神传说的话，整本圣经都是神传说的话，这个第一点要弄清楚。第二，没有可随私意来解释。很多读经的人读到这里说，哦，圣经啊，这预言啊，我们不能随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当然，圣经任何的部分，我们都不可以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需要受圣灵的教导，知道他的意思。但是这里还不是随私意来解释，所以这里新旧库的一本，北京新旧库的一本他说这个私意啊，乃是指着圣经的这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但是呢不能凭这一个地方就来解释这一件事情等一等，我会来把一些圣经实际的例来看就是说不能断章取义。这里讲这些事情，但是呢关于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再加以解释了？比方说弟兄们弟兄姐妹最近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感谢主你们读完了，里头有一个弟兄今天早上给我一个他你们的问题，就是关于背题的问题，背题的事情太重，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但是弟兄姐妹不能单凭圣经某个地方提到圣徒怎么背题就说是这样了我简单说一下，关于圣徒的背题对我们太重要，但是属灵的先辈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大多数的弟兄姐妹神的仆人都说是灾前背题，大灾难之前全教会就被提了，简单说这叫做灾前被提。但是呢有一般的同工呢他说不，我们是灾后被提，圣徒要经过灾难的。还有的弟兄同工说，神的仆人说是灾中也有被提啊，我不知道说过没有 我前些年到纽约市去啊，他们那边有一个聚会，我和他们交通，在吃饭的时候，一个老弟兄，他说：“柯弟兄，请问你被圣徒弟兄怎么看呢？”我说：“有人说在前被提灾，有人说灾中，有人说灾后。”我说：“弟兄，我照单全收啊。”你好，你好喽，好不简单啊！你是骑枪派，到照单全收就没有错了吗？弟兄姐妹，我说为什么我照单全收？因为无论灾前、灾中、灾后，都有圣经的根据，他们不是乱白讲的，是根据圣经来讲。他们个人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灾前派是最大一派，最有力势力的，把那个灾中灾后的同工开除了，很可惜。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听起来就他怎么会这样了笑，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连那些被神大用神的仆人都可能犯这个规，断章取义，根据他们抓住一部分的圣经就说一定是这样。我遇见一位我们多年在文字上同工的一位弟兄，他不在这里啊。他本来是主张多次被提的接受这个教导，后来他到马奥了去做教授了，他信仰改变了，不是信仰，就是对于这个背题改变，他接受灾前背题。我说弟兄，为什么你改变了呢？他说第一，因为麦奥拉的学校有一个规矩，若他们只接受灾前背题派的人一同同工。第二，他说啊，不瞒你说了，我接受灾前背题啊，比较有安全感。无论我得胜，我失败，反正我不需要经过灾难，全体都提去了。这是什么？这就像一个鸵鸟，把人追赶他，有动物追赶他们。他跑，把头放在沙里头，就觉得安全了。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啊，我们要看的啊，这一节圣经我们再读一下啊。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就是所有神传讲的话，没有可随失意，就是没有。出于本处可以解释的，因为预言就神传讲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而且是从神的人说出来的。好，那我们要来看啊一些圣经中的例子，啊。第三，圣经的历史人物啊，有神的仆人，有详细的统计。我们这本圣经里面有历史，有预言啊，有预表，有诗歌啊，有很多的。各方面的很多，但是弟兄姐妹们，关于历史的部分，圣经占了五分之三的分量，其他的五分之二才是讲到诗歌、预言等等，好，仪表，那这就可见历史的重要。那我 啊，在这里稍微看一下，啊，历史的部分包括什么呢？包括万有的创造的历史，人类被造的历史，还有人类的失败，救赎的历史，始祖的历史，以色列家的历史，还有基督救赎的历史，教会初期的历史等等，这些占全本圣经五分之三的分量。我自己从小就比较欢喜历史，到了蒙恩的时候，有一点心追求主的时候，来读主的话，就比较欢喜读圣经中的历史，好，这一些历史人物啊，神的仆人尼托生弟兄有一本书叫做《怎样读圣经》，这本书啊，是1953年1952年12月出版的，我这本书是第一版，在上海有一位弟兄，他是53年一月就寄给我，所以这些日子都是他写的。在这本圣经里头，他讲到圣经各方面非常重要，要是你们有人欢喜，可以等一等，我可以给你们看一看。我里面我发现，我读这本书好多页都有一些我自己的画的线，重要的话我就把它画起来，有感觉的地方我就把它注下来。到后面一部分呢，他就介绍说我们怎样来读这本圣经呢，他有28种读经的方法，读经的路，这本圣经太丰富了。我们亲爱的属灵的先辈，他的确在读经上非常的花功夫，也蒙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和启示。那我呢，这个小从小身体不大好，读书很慢，也读了很少的书，所以从他28种的读经方法里头呢，我大概选了几种，就是关于圣经中的男人，我给你们那个大纲里有的，圣经中的男人那个是第一，还有第二圣经中的女人，还有第六题目，他会告诉我们怎么读题目，还有呢连带，个人的神创造的历史中的连带，以色列教的连带，以色列先祖的连带，和教会的连带等等，他这个连带，还有圣经中的比喻，旧约里头好多主耶稣讲的很多40几个比喻，但是我只是在这几方面稍微多花一点功夫，实在还是很亏欠主。那么第三个小点，读圣经人物所学的功课，我自己读圣经人物学了什么呢？我常提醒我自己，不要自己有新的发明，要尊重属灵先辈他们所给我们的留下来的一些财产， 感谢神，我们生在末后的时代中，我们承受了历史中苏联先辈们给我们留下很多的宝贝，他们如何读圣经，他们如何受带领，他们如何认识圣灵，从圣灵的引导中怎样活在神的面前。的确他们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教导，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还要回归到圣经明文的启示，我们不能照书照单全收。比方说刚才我说了那个圣徒被提的事情，那个主张灾前被提的首领是谁呢？就是我们所敬爱的大比弟兄。有位苏联的先辈形容大比弟兄，他说他那个头脑啊有多大，像宇宙那么大，他懂的东西太多了。但是虽然有那么大的头脑，蒙神那么多的恩典和祝福，认识神极深，但是就在被提这件事上他钻到牛角尖去了。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啊！所以苏联的先辈怎么说我们尊重，但不一定能照单全收，还要回到主的话，主的跟前，好好来读主的话。清楚啊 ？OK。所以，读好、哦。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的原文，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刚才我们讲了半天，好，关于圣经要怎么读，有明文的要详细的查考，不可以断章取义；没有明文记载的，也要好好的读。感谢主，若是主怜悯我们，我们把很有一些东西读准了，但请记得，这是字句上准确了。用苏联先辈的话说，我们把事实读准了，就得着一半的亮光，还有另外一半呢，需要圣灵的光照。所以上一次啊，上个主日，我们的弟兄在这里交通到关于圣灵，圣灵对我们的关系太深了。特别在读经的上面需要圣灵的光照，若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把圣经都读得很准确，但请记得这是死的道理，是死的事实。但是如果读得 不准确，读错了，那是一个错误，是死更可怕了，还是错误更可怕呢？我不知道，我个人有点体会，不知道你们觉得对吗？错误很多时候会引我们到一个很可怕的情形中，受很大的亏损。所以死呢是死死的，没有作用就是了。所以弟兄姐妹，第一，我们还是要把神的话好好的读，尽量能读得准确。但是不要因为你把圣经读准确了你就安心了，那是死的字句，还需要仰望神的灵， 来开启，来带领我们。像我今天在这里有一点交通，真是需要圣灵帮助我来讲，也需要圣灵帮助弟兄姐妹来听，让我不是在这里讲一些死的道理，弟兄姐妹只是在这里接受一些死的字句。若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好，那我们现在要来从圣经中举出几个例子。头一面，圣经有明文的要几次的来读，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A、B 两个例子啊。头一个例子，先知撒母耳宣告，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是撒母耳记上13:14说的。使徒行传13:22，他加上一句说，这个人啊，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个是指着谁？我想我们读经的人都知道，这两节的圣经所指的是与神所喜悦的、合神心意的以色列王大卫。好，那我们要来看，那个时候先知说这个话的时候，大卫在哪里？你们有人知道吗？大卫在哪里？简单说哈，大卫还没有生呢。他讲这个话8年之后，大卫才出生。这是要好好读。为什么？因为撒母耳做王2年就出了问题，然后先知就告诉他，你这样不按照神的意思来行事，没有好好等我来，你就自己献祭了，神不欢喜。耶和华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个人呢还没有生呢，过了8年生，怎么知道呢？扫罗做王多少年？40年，死了。大卫起来继位多少岁？你们都不帮我，30岁。所以啊，扫罗做王2年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大卫只有主知道，他还没有生呢。好，然后呢，感谢神，大卫什么时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是因为当然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知道将来有一个人生出来，这个人是合他心意的人，是这样吗？好，这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详细的来讲到大卫的历史，但是简单说，我们稍微点一下，他年轻轻的就被爸爸妈妈把他放在狂打发到狂野，在那里牧羊。以色列地当日的光景，牧羊的人啊，带着羊群出去，不是早出晚归，不是的，一出去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都有，他们带着羊群到处去找找青草吃，找水喝，所以越走越远，他们就在帐篷里面陪着这些羊。小小的大卫就这样，但感谢神，他在孤单中学习与主交通，荒凉的旷野是他亲近神的地方。 那就是耶和华的殿，他盼望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小小的大卫，在那里学会弹琴，在那里有非常的武力，有熊有狮子要来吃羊，他起来跟他们打斗。但是不好好蒙神的恩典，后来因为扫罗王太败坏了，神厌弃他做王，神的灵也离弃他，就差遣先知撒母耳到耶西家里高他一个儿子，预定他做王。最后先知说，因为大卫有七个哥哥都在家，先知说神告诉他都不是。那先知就问耶西说，哎，老人家你还有没有孩子啊？老人家，哦，有还有一个老八老幺在狂野放羊了。你看，先知来到他们家中要立一个孩子做王，这是一件太大的事。但是谁想到大卫啊，我不是这个小丫头哪里会轮到他呀，不是丫头啊，我讲错了，小萝卜头。感谢主，先知说，哦，一定要让他来我们才吃饭。结果大卫就带回家了，他就预告做王。我再简单说，后来他到王宫中去替扫罗驱赶恶魔，后来又做了勇士去把那个腓力斯的仇敌哥利亚打死了。他成为军队的一个领帅。但是后来扫罗发现这个小家伙应该就是我做王的第二年了，先知所说的耶和华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他这个大概就是大卫。所以啊，他心一横非要把他杀掉不可。所以大卫经历了大概有七年狂野逃难的生活。他说，有的时候我离开时只有一步，我慢一步我这个人就完了。感谢神，神保守他。有两次他有机会可以让扫罗的脑袋搬家，但是大卫敬畏神，虽然扫罗要伸缩他的命，但他不敢杀他。长话短说，后来扫罗战死了，神告诉他回希伯伦去，他回去了，大卫家告他做王六年半，七年半做了王。后来呢，以色列的长老们来要求他说，哎呀，我们要来告你做以色列全家的王。结果他就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他建了一个他的王宫；第二，他寻找约柜，花了好些时间。然后他有心要来为神建殿。好，弟兄姐妹，你看一路来大卫多好啊，多么的合乎神的心意啊，是这样吗？弟兄姐妹，我读经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大卫所以这么好，他在撒母耳记下22:21-25，还有诗篇18:20-24，差一节都是五节圣经。大卫在那里歌颂神，而讲到他自己的蒙恩， 用了14个我。耶和华照着我的公义赏赐我，照着我手中的清洁报答应我等等。他讲到14个我，就是他蒙恩的我。弟兄姐妹，这还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出了问题了，他犯了奸淫、杀人、不肯认罪的一些事情。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好？那不是就是合神心意了吗？这个事情我们要从约伯记第一章那里神对约伯的话来看。神有一天对撒旦说，你有没有查看在全地有没有一个人像我的仆人约伯？经啊，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太好了吧？连神都说他好，但是撒旦怎么说了？你用你筑起篱笆四面来护卫他，所以他这么好。如果把篱笆拆开，你看他会不会当面拒绝你？神说 OK， 你去做吧。神两次对撒旦挑战，但是神说你可以对付他一切的事，但是要留他的命。弟兄姐妹，后来呢，撒旦攻击约伯，约伯真是惨透了，我不能多说。但是后来感谢神，神向约伯显现，然后约伯才发现他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自己。他说，我从前风闻有神，现在我才亲眼看见神，所以我懊悔自己，在炉灰中懊悔。弟兄姐妹，这说明什么？约伯那么好，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因为神四面护卫他。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妈妈宝贝的不得了，整天都抱着他出，抱着他入。当然这个婴孩很安全，但是聪明的父母迟早要把这个房子孩子放下来让他走，不要一直拖着他，他走了会跌的，跌跤。聪明的父母，孩子是跌大的，不跌不会长大的。你一直拉着他，他不会好好的走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卫从年轻的日子，一直到他要为耶和华建殿，他都是那么的好像合神的心意。但是后来神为着要让大卫真实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必须放手让大卫去摔，所以大卫在就放松了，在宫中的平顶在那里闲游，睡到下午才起身，在宫廷然后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在洗澡，就把她接过了，犯了该淫乱的罪，可以说是强奸的罪。然后呢，他想推这个责任，结果呢推不成，就把他的丈夫借着亚门人的刀把他的丈夫杀了。而且他差不多有十个月就是不肯认罪，他知道他错了，他 他得罪神，心里很痛苦，但是就是不肯认罪。最后是神的怜悯，差遣先知拿单用智慧的话语把大卫套住了。感谢神，也是神怜悯的光临到大卫，所以大卫才在灰尘中懊悔自己，把自己交在管教之神的手中。结果大卫经历许多的艰难，神的管教在他身上非常的厉害。简单说，他在世的时候死了三个宝贝的儿子，这些孩子的死都叫大卫的心何等的痛苦。最后他在撒母耳记下23章头五节，在那里用八个我，八是活活的数字。简单说，那个八个我就是说我的家在神的面前是很败落的，很不行的，是神的怜悯让他的家能做王，晓得吗？他认识自己。所以大卫一直到历代至上22章到29章这8章的圣经，才看见大卫已经达到一个光景，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还他所行的，为着家的安排，为着国家的安排，为着王位的继承，为着圣殿的建造等等，一切所做的完全是那样的，摸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来行。所以我个人有个领会，好像大卫这个人从前那些好14个我是天然的人，蒙神的扶持保守而有的好，当手一放手，他就来了几个恶，放松监于强奸，你有妇之夫，然后想推诿推不掉，结果借着敌人的刀把这个忠臣杀了，而且他还差不多10个月不肯认罪。这几个我是什么？也是大卫里面，他14个我是外面的表现，他5个我，那个败坏的我是里面隐藏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怜悯大卫，必须让他里面那个败坏显露出来，这个人才能真实伏在神的面前，伏在神的光中来蒙神的怜悯。我多说一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需要主的怜悯。我们外面因着主的扶持保守也有一些果，但那不够，是天然的人蒙神的保守。如果主怜悯我们，迟早有一天我们里面天然人的恶也需要让它败露出来，然后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才能够有真实的果效，来帮助我们蒙拯救，使我们慢慢的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所有做主门徒的都要学习接受主给我们的十字架，让十字架拯救我们脱离天然的好，也拯救我们脱离天然的邪恶和败坏，我们才能有分离神的圣洁。末了有例，我只能很简单的提一下。第二个啊， 那个 AB 的 B， 约柜在亚比拿达的家中几年了？圣经告诉我们啊，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二节，约柜在基列耶人家里，基列耶人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那请问，约柜在亚比拿达家里几年了？好多人告诉我们，啊，这里刚才圣经读的不是20年吗？是20年吗？我稍微把这个历史简单点一点。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啊，然后呢，他要建，要维生。刚才我说大卫的历史啊，那么大卫起来做王的时候，约柜在哪里啊？在亚比拿达家里。大卫都不知道在哪里，他还到处去找。好，那所以呢，这里约柜的历史，就是撒母耳起来做先知5年，结果呢，做了5年。神的百姓说你做了先知5年啊，我讲了有点乱了哈，就是没做了先知五年，然后呢以色列家就出了一个大问题，要和非利士人打仗，结果呢他们就去打仗，这个打了败仗，这个约柜呢第二天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又被掳去了。这是约柜从以色列家并入到非利士地区了。但是呢，刚才我们读圣经，过了20年，以色列家倾向耶和华，这是什么事啊？就是撒母耳不见的20年，后来他出来了，恢复他的祭事，带领以色列家啊，来有一个复兴。然后呢又过了5年，就是以色列的长老们啊，就来告诉撒母说：“哎，现在你老了，我们要立一个王，他才做带领神的百姓复兴5年。然后神的百姓就说：你老了，要立一个王，立谁啊？立扫罗做王。”圣经告诉我们，扫罗做王的年间，从来没有到约柜面前去求问，所以5年加上40年，扫罗死了，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上耶路撒冷去做以色列全家的王，然后建宫寻找约柜。这个多少年了？也许是2年，我算他2年半，这样呢，20年，加一个5年，加一个7年半，再加一个2年半，是75年，合计要多一点，80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约柜在基亚比拿达家中20年，跟80年又有什么关系啊？何必这么麻烦呢？弟兄，不，若是我们体贴神的心意，约柜乃是神和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个记号。神的同在因着神子民的败坏就失去了神的同在，这是一件何等严重的事。扫罗做王40年，约柜在哪里他不关心，大卫起来做王，他想到听说约柜，想到约柜，但是约柜在哪里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神怜悯我们， 我们有一点觉得我们在神面前蒙恩，而今天在神的家中有神明显的同在吗？我们不能注意说，主啊，我们今天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话可以这么讲，但是有没有真实主的同在呢？所以我觉得约柜在仇敌那里20年够长了，但是因着神子民的失败，竟然到了75年和第80年才把它找回来。神的约柜是从仇敌的手中回到一个人的家里，就是亚比拿达的家中。感谢主，亚比拿达的家的确蒙神的怜悯，有神的同在，他让他的儿子侍立在约柜的面前。但您我们觉得呢？神会不会感到很孤单？他是以色列的神，他不仅是亚比拿达家的神，他是全以色列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在我们中间有人你个人亲近主，你觉得蛮有主的同在，感谢主，你蒙恩了。但是还有多少神的儿女有神的同在吗？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为着神盼望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没有让神一直感到孤单。我再用一点点时间来说另外两个例子，没有铭文的也要好好的读。参孙和撒母耳是同时代的人，并且撒母耳比参孙还大5岁，这是熟悉以色列历史的人告诉我们的。台湾那个神学院，他们的教授有一本书叫做《以色列史中览》，那个翻译的人是现在一个神学院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翻译的这个弟妹，他告诉我们说，撒母跟参孙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撒母比他大5岁。不过呢，在那本书上接下去一句话，他说他们两位啊，可能一同做事师，是同工。头一句话，他们同时代，这是历史的记录，但是他们同工，这是作者的一个体会。但我个人读他们两个人的历史，参孙的历史在四世纪13章到16章，撒母耳的历史在撒母耳记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没有把两个人交割起来。第二，参孙这个人做士师，他没有长辈，没有师长，他也没有同伴，他也没有门徒。他做士师20年，是独来独往，忽显忽隐。我说他像一个独行侠，什么时候就出现了，什么时候就不见了。他做士师的20年，跟腓力斯人有许多的抗争，但是终于最后他自己落在 腓力斯人的手里，眼睛被挖掉，被带到磨坊，在那里推磨，何等的可怜！这是参孙的下场。而撒母耳感谢神，他蒙神的怜悯，虽然经历也不容易，但是后来他蒙神的帮助，带领以色列家复兴，挣脱了腓力斯人40年的辖制。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他们多次落在仇敌的手中受辖制，但是落在腓力斯人的手中辖制时间最长，40年之久。大宏武有力的参孙没有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仇敌的辖制，乃是这位文质彬彬的这个撒母耳蒙神的帮助，拯救百姓脱离了腓力斯。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读圣经需要好花时间。第二，我简单提一下先知以利沙的仆人。以利沙这个先知很伟大，蒙神大用，到处都有50个门徒，他到这个城50个门徒，到另外城又有50个门徒，好几个，但是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门徒有名，叫做基哈西。先知到哪里他就跟，有的时候先知派他做什么事他就去。他是，我觉得会后先知以利沙心中会后有一个意识，要立基哈西做他的接棒人。圣经没有讲，其实我有点体会，但是很可惜，这个先知啊的门徒啊很可怜，长话短说，他为着贪爱钱财，他跟着先知过着很多贫穷的日子，穷得够了。有一天这个乃曼啊长了大麻风，是叙利亚的元帅，长了大麻风没有办法医治，来到先知这里，先知让他去洗澡，到约旦河里去洗七次，结果得着大麻风，得着洁净，他就回来要把很多的礼物送给先知。先知说，对不起，我不能收你这些礼物啊，金银很多啊，这个礼服美好的服装也好像有10套。结果乃曼了，就哈曼就回去了。结果这个基哈西啊觉得太可惜了，今天是发财的机会啊，人家把钱把衣服送来，我的主人竟然不要，所以他就去私下去追赶这个长大麻风了啊，向他要了2套衣服，还有一些银，2套银得了银子，骗了回来了，然后又来站在主人的面前。主人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没有啊，我就走来走去，我就在这里啊，我没去哪里啊。先知心里很难过，他说，当你去追赶这个元帅的时候，我的心岂是不和你同去吗？他说，现在是我们得衣服得金银的时候吗？然后先知很严肃的，你这么贪财，他说，你要终生长大麻风，不止他和他的后裔永远都要长大麻风。结果呢，列王记下下面一章 这个先知的仆人亚西跑哪里去了？跑到王宫去了，和以色列王在那聊天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哎，以色列中长大麻风的人啊，是很可怕的，不可以随便到人家里的，要住在营外的，而且碰见人要说不接近不接近，你们不要来亲近我，我是个长大麻。那他怎么可以跑到王宫去呢？弟兄姊妹，有一位神的仆人，他现在还在不在这里？他写了好多历史书，感谢主，这位弟兄我认识他，他真的，他有好些的书都有美好的交通，但是他谈到这个基哈西的时候，他就说基哈西啊，大概是得着洁净了，所以啊，他才能到王宫里头去跟以色列王谈话，对不对？对不对？哎呀，我替这位弟兄可惜，他那么熟悉圣经，但是在这一点上他错了。哎，柯弟兄你怎么说他错了？你好大胆子，圣经哪里说他错？哪里说的？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那里主耶稣怎么说啊？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日子啊，以色列中有很多长大麻风的，其中只有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得着洁净，再没有人得洁净的。那弟兄，基哈西有没有得洁净？没有。而且不止他没有洁净，他的子孙都要长大麻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弟兄就划了一下，我一直在祷告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不可以和他有一点交通。他是太熟悉圣经了，可是在这一项他犯了一个什么错？推想。主的话这一句话他请了忽略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第四个点，啊，简单一句话就好了。研读圣经人物的领会，通常以读者生命的年日及熟龄的经历成正比。所谓生命的年日，不是说你得救的几年就是多少。来，熟龄的年日有它的计算。刚才我说了，我受戒到现在七十年了，那我不能不能说我熟龄的年日是七十岁？不能，不能。我在这里只能在主面前承认我亏欠主，蒙恩的年日是这么多，但是真实能算得上的年日有多少？求主怜悯我。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你说的年日是多少？求主教导。第五，圣经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信心是我们该效法的，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失败是我们后人的见解，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啊，底下有两处的圣经，有的盼望弟兄姐妹们，你们欢喜回去好好自己查看。最后，有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是应该不是信主的。他是一个出名的历史学家，叫做黑克尔。他说，历史 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是人类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这句话你们觉得呢？历史是我们的教训，但是人堕落的人类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连我们这些多年蒙恩的人也未必能接受属灵的历史的教训。所以我自己多读一点圣经中的历史，就常常受主的一点光，一点提醒。那么最后一句话，神却巴望他的子民从人类的历史中去接受教训。神把那么多宝贵话语中五分之三的历史在圣经里头，做什么？神何等的盼望，迫切的盼望我们神的儿女能从历史中得着教训。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简单有一点祷告。慈爱的天父，在你的宝血底下，你无用的仆人承认在你面前多少的亏欠失败，求你以你爱子的血洁净。今天早上在这里的交通，求你用你自己的灵越过你无用的仆人，向我们大家说话。但愿主怜悯我们，你给我们这么多的历史是为着教训我们，叫我们从历史中看见榜样，效法他们的信心，从他多人的失败中叫我们得着极深的见解。亲爱的主，怜悯我们，继续借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体会历史，乃在你面前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